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春风拂面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3月4号，中国农历壬寅年2月初2，2月2龙抬头。龙抬头俗称青龙节，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传统节日，名曰龙头节，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龙头节当天，全国各地的人们举行各种龙头节庆祝仪式，以示敬龙祈雨，让老天保佑丰收。二月初二，民间最大的习俗就是剃龙头。剃龙头习俗或源于古人对龙图腾的崇拜，如古籍中所记载的古人断发纹身以向龙子习俗。因为正月剃头不吉利，所以二月二大家都会剪发修容，让自己焕然一新，预示着求得一年的好运。成年人去剃头则是为了一年好兆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年新气象，好运常相随。为了纳吉，二月初二这天，中国北方人吃的食物都取和龙相关的名字。面条不叫面条，称作龙须面，水饺称作龙耳龙角，米饭称作龙子，煎饼烙成龙鳞状，称作龙鳞饼，面条馄饨一块煮，叫做龙拿猪，吃猪头则称作石龙头，吃葱饼叫做丝龙皮，一切呢都取和龙有关的象征与寓意。除了这些习俗之外呢，民间往往还举行多种活动纳吉，诸如舞龙、戴龙尾、开笔等。二月二龙抬头作为古代民俗的一种节日，如今已经基本上从现代人的生活中淡化出去了。不过对于二月二龙抬头的一些文化内涵，古人对龙的崇拜，龙抬头在古天文学上的唯物解释等等，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二月二龙抬头，祝您一年都有好运头。好，今天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中国陕西作家野马先生致敬8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以下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老六贾边海挺痛苦，用拳头托着下巴思考的时候，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哎呀，都是我等鼠辈无能啊，老侯创建那大好河山就葬送在我手里了，惭愧，真惭愧。
哎，老六，你作为第二代掌门人就别自责了啊，这种事儿暂时就这样吧，城头变换大王旗啊，陈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但咱们可以就此卧薪尝胆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
哎呀，但愿如此吧。好了，别跟我说话了，我要盘腿打坐，理理头去啊，沉淀沉淀。阿弥陀佛。
哎，老七呀、啊，一会儿别忘了帮我打饭啊，费用和开销先记账。
得嘞，贾社长，您就歇歇吧，我去为你化些斋饭。啊，善哉善哉，无量寿佛。
在食堂排队的时候， 我碰到历史系的老乡顾杰了。他敲着个饭盆说，他们系的考古专业来了个西安的新生，叫孙吴，你应该过去认识认识啊，你是老生，应该主动前往，这比较好。我也敲着饭盆，可以啊，这是好消息啊，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吃完饭我就下楼去二层历史系住的走廊西侧，先找顾杰，然后他陪着我去找那个叫什么孙吴的西安人。这孙吴也是刚吃完饭，一手用火柴棍剃着牙花子，一手抽着烟，眯着眼睛打量着我。这孙吴呢是个高个子，好像目测只比顾杰低一点，瘦削长脸，但下巴不大，肤色有点偏黑，上唇留有两头尖翘的小胡子。总而言之，他给人的印象呢比较成熟，好像比我和顾杰大上个好几岁的样子。但是呢，我一问才知道，他只比我大上一个月。总而言之，他让我感觉到他一点也不像个新生，他的气质是一位饱经沧桑的青年。这孙吴呢用手指理了理脑袋上的长头发，笑了笑容挺老辣。要不咱哥仨喝酒去吧，啊，我还有点钱，我请你们二位。哎哎，这刚吃完饭不合适吧？啊，没关系啊，喝酒跟吃饭没关系，喝酒这只跟情绪有关系。见他这么说，我们就答应了。三个人去了满城乡餐馆，孙吴说一见到餐馆酒馆之类的地方就觉得特亲切，无论在西安还是长春都是如此。我就问他，你在西安经常喝酒？
那当然，那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跟酒亲热了。
孙吴告诉我们，他很难想象没酒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估计应该是极其乏味吧。所以呢，他从内心感激古代发明酒的人，也进而感激发明酒色财气四个汉字的古代文人。总而言之呢，他敬重古代的人和一切，由此呢毅然决然地报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也用这个方式向古人致敬。说着就建议为了上下五千年干杯，三个人豪情万丈地一饮而尽。顾杰抹了抹嘴角的啤酒沫子，按照年龄推断，哎，孙吴啊，你应该是连考了两年大学吧。孙吴表情庄重地点了点头，哥，你这个推断挺准的。哎，是因为酒和女人的原因，我上大学的时间往后推了两年了，但是哎，还是值啊。别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还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啊。孙吴告诉我们，他却已经在全城东南西北中的遍尝芳泽，甚至有些郊区的也没有放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成长起来了，从一个少年迅速成为一位阅尽人间春色的有阅历的青年。虽然这期间伴随了一些酸甜苦辣感受的杂糅，但是这和获得的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是和快乐相伴而生的副产品。这个时候我和顾杰对孙吴的态度不知不觉的恭敬起来了，频频的向他敬酒。哎，孙吴，你在西安遍尝芳泽的时候有没有北郊的？
那当然，怎么可能没北郊的呢？我家就在铁路边上，就是咱那个啊刀背嘛啊。
我喝了一口酒，你是通过啥方式认识这些芳泽的呢？
嗨，
街道上的舞会呗啊，要不然到路上去搭讪啊。对了，你们北郊的女孩我认识一个挺漂亮的，还是空姐呢。
啊，空姐家是哪儿的呀？
不知道，我当时没问，只知道是北郊过来的人。
不，他说话这口音 跟城里头的人不太一样。
那他姓啥？你记得住吗？
哎呦，邓吧，还是姓郑？
记不清楚了。
姓郑，是不是叫郑方立？
哎，对对对，是这个名字。
你咋知道的？
认识？
我怎么知道？他是我小学同学。
不会吧？咋会这么巧？生活又不是戏剧，不是电影啊。
可能会吧，世界有时候它就是这么小。这时候我的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孙吴却显得兴致盎然起来。
哎，哥，你的小学同学长得都这么漂亮？
那咋可能呢？他算是顶级的，虽然徐家湾我们厂区子弟血统优良，那是因为长辈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汇在一起，有混血的优势，但也不至于个个女孩都美若天仙啊，也都分着三六九等呢。
啊，那这我挺荣幸呀，顶级的啊，让我考上了，怪不得能当空姐呢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涌起了复杂微妙的感受。
哼，你是不是挺享受我们郑空姐的芳泽啊？享受的挺彻底啊？
我清楚，我这里面的五味杂陈，还是酸楚的成分多一点。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中行，我不该这样，但是我知道我阻挡不了。我甚至由此产生了对孙吴的某种愤慨之情，但是我没过多的流露出来。我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这一点控制力还是应该具备的。孙吴的面部进入回忆的状态了，他喝了颗酒，拿舌头舔了舔嘴唇四周的余沫，脸上显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来。哎呀，总体来说不太彻底，我也想彻底来着。你说她长得这么美，要换了你俩，那肯定也是梦想的彻底了啊。哎，哥几个，这彻底也不是容易的事儿。那空姐人家挺高傲的，工作责任心还特强，每次接吻拥抱到热火朝天的时候就急速刹车了啊！人家会喘息的呢喃的说：“他服务的那一部班机要起飞啦，这个什么他要回机场做起飞前的准备啦，下次再见啊！”都这样， 我心头的酸楚又更浓了。你俩是在哪认识的？以我们郑方丽高雅的程度啊！应该不会随便进入社会街道上的舞会吧？
冯亮，你判断的挺准确的。我跟他是在西安交大的舞会上认识的，当时我呢冒充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新生，我还特意配了一副没度数的平静，让我显得更像大学生。
啊，西安交大？那郑方丽在舞会上是跟谁一块去的？
这时候顾杰的好奇心彻底被勾出来了。
嘿嘿，咋了？不会又出现你什么顶级的小学女同学了吧？
我没搭理顾杰，对着孙吴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孙吴告诉我说，他身边好像有个姿色也挺出众的女伴。我当时其实挺喜欢郑方丽身边那位，那位更美若天仙啊，好像是哪个大学的校花吧，请她跳舞的男生排着长队呢。我实在是没耐心等了，才退而求其次的。
我已经急不可耐了。孙吴，你真他娘不得了。
哎呀，这会儿我已经对你是极其崇拜了。郑方丽这种女孩在你眼里
都是退而求其次啊！你这让我们以后对女孩的审美怎么定啊？怎么确定合适的方位和坐标呀？
嘿，说笑了，说笑了啊！这是因为有比较的缘故呀！啊，单一个邓芳丽，那就是仙女。不过呀，你要和她身边那位一比，她就是一使唤丫头。
啥？你
郑芳丽身边那女伴姓啥叫啥？她梳啥头型啊？穿啥衣服？什么气质？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时候我的语法和口语节奏连我自己都觉得怪异了。这姓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头型好像是梳着俩辫子吧，衣服呢是天蓝色的连裙，
舞会那是在夏天，气质嘛，哎，那基本上就是仙女下凡那种了。
孙吴在回答的时候明显是在模仿着我的语感，我决定不再提问了。我已经确定孙吴嘴里仙女下凡这样的人物那肯定是下上帝无疑了，因为我们年级只有一个女生考上了西安交大，而且我推测郑芳丽和夏商丽两位美丽女孩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亲昵的互访和交往，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那应该是夏商丽，我有我的依据。我的依据是夏商丽总是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总是喜欢穿着蓝色的衣服或者裙子。这时候我们内心就荡起了涟漪，内心翻起了波浪。这时候我就想了很多，这时候我们也不再说话，兀自大口的喝着啤酒。秋意正浓，天空高远，天蓝的都让人不敢看，一看就不由得屏住呼吸或者深呼吸。总而言之，那种颜色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醉。天空还时常飘着几朵好看的可爱的白云，各种形状的都有，还移动着变换着，如同少女的表情。各种各样的鸟类成群结队的飞来，沿着东北方向飞来，有的排成队形，一字或者人字的。奇怪的是，我仰望天空的时候竟然看到了奇怪的品字的阵型，宛如轰炸机的编队，也有的干脆就不排什么队形了，显得纷乱而散漫，但却自由自在，更有飞翔的美感。我和马海山站在老虎公园的小山坡上，高瞻前瞻着浩瀚天空中羽翼飘舞的各类飞物，用文学语言描述着空气力学的范例。马海山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长相或优美或彪悍的小鸟和猛禽，他说他们正从东北方向下来，正逆着东北方向朝着西南正南和东南方飞去。天凉好个秋，是时候了，他们是季节性的候鸟，正朝着温暖湿润的南方飞过去，那里有可口新鲜的美食以及可心娇艳的配偶正等着他们。马海山说着就唱起了蒙古味道的歌曲，我的耳朵里响起了蒙语旋律那粗犷阔远的声响。稍后马海山收住了歌喉，你听不懂了吧，这是蒙古的长调和呼麦的结合，最适合讴歌秋天的原野，植物上的果实和蔚蓝的长空。这秋天和春天呀、都一样，需要到老虎公园这样野逸自然的地方，低头研究欣赏植物，抬头仰望蓝天白云，那都是不一般的陶冶和享受。这秋天和春天不一样的地方，表面上看，那就是色彩了。春天那一水并发的绿意，外加红黄紫蓝杂花颜色的点染，但是呢 秋天显得是那么不同凡响。你看，浅黄、淡黄、中黄、深黄、橘黄、褐黄，还有那粉红、土红、大红，甚至赤橙黄绿青蓝紫，满蒙汉藏、满汉全席，一并尽收眼底，多丰富，多立体呀！那种堆积叠加、参差其间、交错其中的呼应关系，那就是一幅自然的表现派的大油画，多美，多令人陶醉呀！我点了点头。我在山坡上向着大自然的植物和颜色点了很多次的头。海山，你说的太好了，这心情壮阔的刚尖刚尖的满意呀、啊！你不愧是草原的儿女，你的心里头装着老鼻子美好情感吧？是的，是的，啊，是这样子的。我的确有太多太多关于植根于土地中的美好，仿佛秋天植物上结出的果实一样，承载我心里头钢尖钢尖的都盛不下了。我没吭声，只是配合着他的话点了两下头。但我这心里头想呀，嘿呦喂，海山这小子真是顺杆爬的主啊，一夸他两句吧，他就像秋天的干柴，一点就着，一点就冒烟，一升华就窜到半空之中啊。晚秋，各种情绪泛滥的晚秋，与马海山情绪的升华甚至澎湃相比，李天启呢显得有那么点感伤。他找到我，他又找了朴光泽，说咱们哥仨喝点酒，秋天是需要喝点酒的，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和骚客在秋天里都是要喝点酒的。然后呢，三杯五杯落肚之后，可能就激扬文字，可能就诗兴大发，可能就画意横生，然后就可能风风张张或者吭吭哧哧的创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商丘的季节，那就是创作的季节，我们可以仿效之，你俩其意何为呢？哼，我告诉他，我俩其意不准备何为，我俩暂时也没什么可为，至少我个人是准备无为而治的。朴光泽打断了我们，说你俩说话最好不要用古汉语，我对文言文是比较陌生的。哎呀，光泽呀，这家伙有点难度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人啊，他一有伤感之意，他就喜吟弄古诗词啊，把酒问青天，知乎遮野的，不就好受一点了啊。李天启做着几乎是多余的动作，激烈的手势。你天启，你再这么说，我就说朝鲜语，那大家都玩吧，看你怎么办。朴光泽抬开杠了，好吧好吧，朴上，我老实点不行吗？啊，李天启又息事宁人了。我们三个人去了同志街，最近这条街上又开了两家餐馆，和原来的几家老店呼应着，显得比较热闹。顺街一排酒幌子在微风下晃动着，有的店铺外墙上挂着一串串风干的山蘑、玉米棒子和大蒜、辣子之类的东西，有着一种特殊的气氛弥漫其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一部青春小说，它动用一种仪式感很强的青春书写，以此纪念曾经拥有至今精神上依然残存的过往的粗糙而锋利的青春。那是一种可以腾空而起的美感和力量，那是一种对自我个体崇拜诗意和谐的手段，那是一种肯定生命澎湃活力的方向。应该说，这部小说蕴含的美学价值可以导引人性走向高贵的区域，或许这是我们志同道合的方向。这部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的励志小说，以让受众倍感阅读趣味与快感，同时伴随深沉思考的方式，在回溯扑面而来青春的同时，在被当下网络文学动画的感觉氛围中重回严肃阅读。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具有传统美感的大部头中，我们可以领略既大气磅礴又恬淡安卧的文字，可以重温文学经典才有的阅读享受。这部小说的可贵在于直接有力的真实，同时还有奇妙的整理与疗愈的功能。它了不起的地方是描述了那么多的遗憾，但却从不显露悲伤，似乎告诉我们，长大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了不起的。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我们三个进了一家名叫通案的餐馆，一位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女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哎呀，几大的学生吧，都是八点的孩子，你瞧这一个个模样都尊着呢。叫王姐吧，啊，我这新开的店面来我这儿，那就是给我面子，就是支持我啊。以后呢常来啊，有钱没钱的都来我这儿，可以赊账。饿了吧？啊，年轻人，嘁哩咔嚓的点菜，我这麻溜叫后厨给你们弄去。王姐，我这地界那菜是嗷嗷的香啊。
李天启两手一拍巴掌，
嘿，奇妙无比呀、王姐，你这人一看就是爽快人，古道热肠的，我们哥仨没进错地方，人物件都板板正正的，透着舒服劲儿。好嘞，王姐，上个拉皮，小鸡炖蘑菇，再拍个黄瓜就得，不顾再上啊，这感觉真是奇妙无比呀。
我忍不住笑了，不是因为李天启话语之中有什么特别的调皮逗乐的词儿，我是笑他说话那腔调节奏和那种东北风味嘎嘣立了脆的语感。总之，所有貌似平凡的词儿，经他那嘴巴一说吧，就好玩得很，就幽默，就诙谐，就一下一下的让人乐，这了不得呀，这不一般。我停住了笑，
哎，天启，你说话这劲儿吧，跟老板娘王姐挺像，真别说，长相也有点像呀。不信，你俩站一块儿，让大伙儿瞅瞅。哎呀，不用站一块儿，是像，我自己个儿都觉出来了。这王姐吧，估计是我失散多年的表姐，回头找个机会，我得正式拜一下。这都是缘分呀，这性格，这模样。那都是有原因的。哎，王姐啊，要白酒啊，给我们烫一烫，热乎的。
喝，还喝白酒啊？ 我这量有限，我没怎么喝过白酒，咱能不能喝啤的啊？天姐，
别呀，方亮老弟，别磨叽了啊！瞧你这磨叽拎仙那样的，跟个女人似的，我心里有数啊。天都后秋了，哈气冒烟的，该喝点热乎酒，舒服，知道不？烫酒的感觉，那绝对是奇妙无比呀！
天启，你不是感伤是吗？你是有些不太对头吧？你这么高兴，这么兴高采烈，怎么能叫伤感呢？
朴光泽半天不说话，他有疑问。
哎呀，朴赏啊，你的是不明白的干活啊，我这样是一种状态呀，那是对感伤和伤感的一种表达，那我不能像个娘们似的掉几个眼泪就是感伤和伤感了吧，那不好，那不是大林子出来的爷们儿。
李天启硬朗地说着话，两手比比划划，做着激烈的手势。这时候几个菜上桌了，烫酒壶也端上来了，李天启往三个小酒杯里倒酒。
喝酒啊，两位兄弟，为了所有的情谊，男人喝男人的，男人喝女人的，总而言之发自肺腑的。
三个人仰头就喝，连喝三杯，吃两口菜又连喝三杯，不一会儿哥仨小脸就燥通红了。李天启说他失恋了，他和白丽颖分手了，提出分手的是他而不是自己。他说前两天很难受，比感伤和伤感还难受，基本上体会了撕心裂肺那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和深刻内涵。他抬手摸摸坚挺的鼻头，顺势捋出一把鼻涕，
烫酒真好，喝着痛快，我没哭，我就是流点鼻涕，你俩用不着这样拿傻眼神看我，我挺得住。
我也摸了摸鼻头，蹭了蹭鼻涕。
对，天气要挺住，你流点鼻涕是可以的，但不能流泪，你是大林子里出来的爷们，你是深山老林里头杠杠硬的坐地炮，你要碎钢牙，眼泪往肚里流，别往酒杯里流。白丽颖这小娘们真不愧是姓白的，真他妈是个白眼狼，你从他屋里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捞上来救了他，你是他救命恩人呀，他咋能抛弃你，咋能甩了你了，这是个啥东西啊？真不是个东西。
对，对，这个女孩不好，忘恩负义，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朝鲜族不会出这样的女人。
朴光泽侧着身子干了杯酒。
哎，你俩也别这么说的，白丽颖给了我初恋，也给了我第一次失恋，她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女性，我很尊重她，作为我的兄弟，你们俩也得尊重她，这差点儿就成你俩的大嫂了。
不行，我们不要这样的大嫂，不要。
朴光泽明显生气了，巴掌拍在了桌面上，
对，不要，坚决不要。
我也把巴掌拍在桌面上，我觉得有必要声援朴光泽的愤怒。
你俩别这样，你俩这样我会更痛心的。你们不理解白丽颖，她不是一般的女性，这姑娘不寻常啊。
李天启吸了一些鼻子，端酒杯跟我俩碰。有啥不寻常的？他说阿庆嫂啊，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唱词了。这时候王姐凑上了说话，笑容可掬的手提着茶壶，活脱脱像个阿庆嫂。
哎呀，小哥几个有啥事好好商量，别杠去。俗话说得好，小酒嘎嘎热，一口一口往高兴里喝。
哎，王姐，没事，我们没杠去，我们这是他人省的啊。来，王姐，咱姐弟俩整一个。
不来，我这还有忙事儿了啊，回头回头没事的时候，哎，王姐，我跟你喝啊。
这边我们仨喝的比较到位了，李天启开始不停的说话，就把和白丽颖交往的前前后后交代了个仔细，压过几次马路，吃过几回饭，看过几次电影，去过几次松林，抱过多少回，亲过多少回，互相抚摸过多少回，而且啊，具体到了什么感受，情绪、生理、心理上的反应等等这些相关的细节，听得我跟朴光泽呀津津有味的，都忘了吃菜喝酒了。李天启没忘了吃菜，他吃了个鸡腿以后又吃了一捆鸡翅，他说讲故事也是体力活，他吃点硬菜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和朴光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理解理解。他又拿起酒壶摸了摸壶身儿，你俩知道不，你不管多热的酒啊，那也有凉的时候，越烫就越容易凉。同样的道理，这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冷热关系也趋向于这个特点。那我和白丽颖就是最好的例证。哎，俺俩那段时间真是太热了，简直那就是炽热呀，有一段时间那几乎时时刻刻泡在一起，拿那话什么说嘞，那是如胶似漆呀。俺俩抱起来不松手，不仔细看的人肯定以为是公园路边的公共雕塑呢。俺俩亲起来那就更严重了，那些日子俺俩口腔软组织外唇都是肿胀胖大的，唾液也停止分泌了，因为啊已经让对方吸吮榨取干净了，好像一处储量有限的油田的石油被开采干净了。哎，让人有点懊恼啊，发愁了，不知道这俩嘴巴战争到啥时候才能停火。我之所以说白丽颖这姑娘不寻常，那是因为他有日本血统，他爷吧那是日本北海道人，从小他爹不在身边，他是跟他妈长大的，随他妈的姓，要随他爸的姓的话应该叫小野丽影。没办法，这种事儿啊说来话长，我就不展开了。总之啊，事情的根儿在于长春这个城市和日本的历史渊源，这事儿啊他就只和我一人说过，你俩得看我的面子保密啊。我跟朴光泽惊奇的瞪大了眼睛，
好好，肯定保密肯定保密。
哎，还有啊，就是关于伤感和感伤的事儿，我也得跟你俩说说。白丽颖平时总拿日语给我唱首歌，那歌的名字吧叫《知床旅情》，那是一首伟大的伤感和感伤的日本北海道歌曲，那是他妈教给他的，他妈妈呀又是他爸爸教的，再往上那可就追溯着他爷那儿了，因为他爷爷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叫知床山山甲的地方。那就是那首好听又温暖，让人又伤感又感伤的流泪的《知床旅情》这首歌，
诞生的地方。所以啊，我现在进入到一种情境了，一种伤秋感秋的情绪之中。兄弟们，理解啊，理解。
我和朴光泽又是异口同声，
理解，理解。痔疮，痔疮。
李天启酒意正浓，眼睛在眼镜片的遮挡下显得异常迷离。
哎呀，多奇怪呀，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白丽影，他竟然以为从我身上找不到父亲的感觉，因为他从小缺乏父爱。他上高中的时候爱上他语文老师了，他说他跟男性交往那都是补偿性的行为，不过他习修的日语。你们俩说我不成熟吗？我不像个父亲吗？
我和朴光泽扭头交换了一下眼神，这回我俩没有一起说话，我们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这时候说什么好了，
所以索性什么都不说。李天启在各个空间里继续着他的伤感和感伤。他说他这种情绪吧，将会穿过秋天的末端，并且可能横扫整个冬季。他的话开始少了，伴随着激烈的手势也锐减，但他嘴没闲着，取而代之的是不停地哼唱着日本歌曲《痔疮旅情》，走到哪嚎到哪，寝室、食堂、教室、厕所，包括床上，他都以这样情绪的歌声短程旅行着。有时候他还把他那把红棉吉他拿出来，提前占领第八宿舍三层楼走廊东侧那个著名的平台，这让老二陈志高和老五牛宁博还有众多的女生异常气愤，因为这破坏了那个惯常的女生话题的聚会。但有人比较高兴，因为我看到老六贾边海一听到李天启弹响吉他，他就在寝室唱起那首《太阳出来照四方》的歌。情况就是这样，情况有时就是两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的发展变化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天启几乎是靠一己之力击败了差不多一个娘子军连，包括时刻都可以口若悬河的激发起妇女热情的陈牛两位如洪长青般的人物。李天启已经可以弹奏《痔疮旅情》了，而且还可以边弹边唱。我还不知道这种举动和旋律是否惊动或者感动了半拉日本人白丽影，但我知道这种和这些至少感动了我呀。我拉着老六坐在他旁边，倾听着那种特殊的好听的温暖的声音，眼眶就经常性的湿润。而且我发现老六不但湿润，身体还颤动，他的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光辉，他失去的这块宝贵平台的领土又光复了。虽然这种光复显然是依靠外力实现的，虽然他还不能当众演说是个遗憾，但好在他已经在那个时间段又坐在那儿了，他的心里头又开始享受语言表达上的欢欣。不久平台上的音乐调式产生了变化，不再只是那个《痔疮旅情》，身边的听众也多起来了，他们的耳朵里已经可以听到拉网小调、北国之春和名叫什么星的日本歌曲。我在旁边劝李天启说，天启啊，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换换音乐的国度，比如苏联、朝鲜这些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也会有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曲子，不妨就试试换换自己和大家的口味。他停止手指的弹拨，他的目光感伤而伤感。对不起，不行啊，目前我只能这么着。这忠实音乐吧，就像忠实女人一样，你不能随意任意改弦更张啊。我最近不但音乐和文学都在一衣带水的东营一带，像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那都是我的所爱呀。他们的文字和日本音乐一样，都是那么感伤和伤感。我很受用啊，我正在向一个浑厚宽广的父亲形象靠近。
李天启说，他早晚要给予白丽颖以慈父般可靠可亲的温暖。
我说会的，我鼓励天启。我说那一天呐，白丽颖重新投怀送抱的那一天，肯定会出现在不远的将来。
天启点了点头，继续弹奏，音乐悠悠，声传旷远。这个时候，朴光泽和金书基走进平台，老三那耀武也跟进来了。在音乐中，他和老六亲切握手，他们俩和好了。
这个时候，老嘎的崔向军拉着斯琴格进来了，一进来就拉手牵腰，就着吉他缓慢的轰鸣声在角落里跳起了慢四。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野马可以说是一个具备多方位野心和才华的艺术家。沿着东北方向，不仅是他继马上就亮之后的第二次致青春，也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文学的方式暴露野心的一次突破。熟悉野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故事的人。他生在十三朝古都长安，回到故乡东北长春读的大学，所学的哲学、足球、摇滚、油画、电影都是他的青春关键词。他对文学有着对母体般的敬重，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属于野马也属于八十年代的致青春，浪漫又充满艺术的年代里，深情怀旧，豪迈狂放，激越哀伤，令人读来感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陕西作家、诗人、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第30、31集，小说演播王东。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मनै चंगा छ भने ಮಾತೈ ಮಧುಬನ್ ಬಟ್ಟುವ ಬಟ್ಟುವ ಬಾಟೈ ನಿರುಧನ್ ಬಟ್ಟುವ ಬಟ್ಟುವ ಬಾಟೈ ನಿರುಧನ್
在不能永恒的疼痛 城市如何装载着人们所有悲欢离合。眼前春暖花开的景色，美在不能永恒的忐忑，绽放时的缤纷，凋零时的残破，还有时不过就只求一个
人间的聚散也。